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我们唱歌还唱还想再唱哈，这是应该可以哈哎啊，很高兴哈，看见俊霖他们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一同在这里的来敬拜，虽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长周末哈，他们有出去啊，但是我们也有外来的，离开我们很久的弟兄姐妹回来一同的敬拜，也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啊，非常好，我们一同在这里领受来领受神的话。耶稣基督有12个门徒。他们跟了耶稣大概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跟随耶稣三年多的时间的里面呢，他们看过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无论是平静风浪，无论是这个的五饼二鱼喂饱这个五千人上万人，医好麻风病的，瞎眼的得到看见，瘸腿的得到行走，这些的门徒们看着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当耶稣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就上万人能够聚集来聆听耶稣的讲话。那我在想，如果你是在当中跟随耶稣的人，他的门徒，那你想你最盼望从耶稣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想想如果你现在的老师，哇，有那么多的能力啊，拿了诺贝尔奖，那你盼望能够从他身上能够学到，最想学到的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很奇怪的一个事情，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多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曾经开口要求耶稣教导他们什么，没有教导，没有说，哎呀，耶稣啊，你教导我怎么样用五饼二鱼能够喂饱那么多的人，那么从此以后我出去的话，一定有很多人能跟着我。他们也没有求耶稣说，耶稣啊，你把那个医治的能力给我，凡是麻风病的、瘸腿的、瞎眼的，我一碰一抹一祷告，他们就好。他们也没有求耶稣，耶稣啊，你教导我怎么样来讲道。那当我们传道人，我们最希望就是说，一开口讲道，上万人就聚集那里听，但是没有，我们看见圣经从来没有提到那些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什么，只有一次的地方，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门徒就对耶稣说，主啊，好不好，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你觉得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有那么多的能力，有那么多的事情，他可以叫门徒，为什么门徒不求耶稣教他们那些，却求耶稣教他们怎么样来祷告？那我相信哈，我相信因为门徒三年多的时间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看见，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看到的，就是耶稣凡事都祷告，而且常常祷告，每一天他都祷告。他看那些门徒看出了耶稣的祷告的带来的力量是那么的大，所以门徒没有求耶稣教他们什么其他的事情，只求耶稣教他们怎么样的祷告。那接下来耶稣做什么？耶稣好啊，那我就教你怎么样祷告吧。他就叫了门徒怎么样的祷告，我们肯定都会背哈，主导文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会背吗？我们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背这个主导文？我们会一下啊，会唱，要不要唱一次你来领我们应该唱那个主导文哈。我们来我们翻开好了，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姐妹不一定能够会啊，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个第九节里面哈到十三节 啊，今天不是讲这段圣经，但是让我们先读一下这段圣经。马太的第六章啊的第九节啊，我们从我们在天上的父哪里开始好不好？找到吗？啊，找到，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个是耶稣教门徒的祷告。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呢就把这一个称为主祷文，其实不是耶稣的祷告文啊。再说很多基督徒，我们常常把这一段的圣经就把它背了啊，我们歌也会唱了啊，我们把它背了唱了就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有时候以这个作为我们的圣神的祷告，好不好？当然很好，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但是很多时候却让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耶稣说你们祈求的，你们做什么？祈求的得着，寻找的寻见。那我们常常记得耶稣所说这句话，你们祈求的就得着。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了，我们祈求了，我们也背了这个的主导文，我们把它背得很熟。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向神，向神父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把这个主导文都背了。但是好像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的里面，我们祈求就得着，这个得着好像没有。有时候我们就说，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背这个主导文我们背错了，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没有得到我们所祈求的东西呢？其实耶稣所教门徒的祷告并不是一个祷告词，虽然那些门徒真的想耶稣给他们一篇的祷告词，他们说你教导我们祷告像那个施洗约翰教导他门徒祷告一样，犹太人的祷告有很好的祷告词，所以他们要把那个祷告词写下来，就会好像我们这样把它背了，就当为一种的祷告。但是耶稣这一个的主导文说，耶稣教门徒的祷告并不是祷告词让我们去背作为一个祷告，他乃是把这个当成是教导门徒应该祷告的本质是什么，祷告应该怎么样去祷告才是一个蒙神喜悦蒙神悦纳祈求就得着的祷告。那我今天不是来解释这一段的马太福音 的第六章这个主导文哈，我希望用刚才哈我们陈弟兄一带领我们读了其中一段哈，我希望用这个摩西的祷告作为今天我们来探讨究竟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观点，重要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才是神能够垂听，能够求就得着的祷告。那其中有两处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但是刚才读的民数记已经读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跳过吧哈。但是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2章 Exodus chapter 32，出埃及记32章 Exodus chapter 32，出埃及记的32章从第七节我们读到14节，从第七节32章的第七节到14节。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祷告的记载呢？是因为当时摩西上到西乃山，神要把那个诫命来透过摩西给以色列的民众，但是呢摩西去了哪里的时候迟迟没有下来，那些的群众呢就看着哇摩西都不在了，那往后谁带领我们的路呢？他们就要求这个亚伦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 主说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个就是我们敬拜的哪一位。那结果呢，神就对那个摩西讲了下面哪一段的话。那我们就从第七节把它读到十四节，把这一段圣经读过来。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所说的与他的百姓。好，刚才我们陈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个民数记，所以我们就不读了。那民数记为什么有那样一段的刚才所读的那段的话呢？是因为当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的时候，神准备把他们带入这个的迦南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先派那些的探子去探听一下那个路怎么样走啊，怎么样的那个情况。但是十二个探子去回来的时候，其中有十个，他们说，我们不能进去，因为哪里的人太巨大了，他们太强大了，我们进去的话我们就被他们吞了。所以呢，那十二个人所说的这些话就让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说，我们就不要进去了，免得我们进去给他们吃掉。神在哪里就开始向他们发烈怒。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民数记的十四章从十一节好到二十节，就是刚才那个神跟摩西的一个的对话，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读解两处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两处的圣经所表达的神跟摩西的对话呢，当中是很相像的，很类同的，是一样的。几乎这个是摩西跟神之间的那个我们说是祷告，他们的对话。我们就回到这个刚才出埃及记这里，我们从哪里来看？等下我们能够跳过去民数记，我们才跳过去看。当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读到第十节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个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然后第十节，你且由着我，让我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了，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不知道你读到这节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有没有想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向摩西讲话呢？好像他说，你且由着我，好像摩西拉着他的手，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神就说，你且由着我，让我去吧。这好像在哪里在拉着，给他不要去的一种的表达。那边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做这个事情要跟摩西来交代呢？难道他要看看摩西的意见如何才做决定吗？为什么要跟摩西讲？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还说我们还没信的朋友都常常问一个问题， 神是全能全知的，全善的，全美的，一个的神，万事他都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先，神都知道我们要什么了。那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还祷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都知道你要什么，神也知道给你什么是最好的，干嘛你还要祷告？你不祷告神不给，干嘛是这样呢？神要去，神看见解释以色列群众是那样的不好，印着景象的百姓，为什么他也说我要把他除灭吧？神要绝对的主权，为什么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还要问一问那个的摩西，然后说你且有着我去吧，你给我去吧，好像摩西拉着他不给他去的样子，为什么？那我相信这是一段非常美的一段的对话，还是说神跟摩西之间那个关系的一种的表达。神当然知道他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做是最好，神都知道。神之所以让摩西参与这个事情，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摩西往后，不是往后，让摩西在这个过程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的领袖，做一个带领的。神要透过这个事情来调造，来帮助摩西，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发生任何的事情神都知道，我们祈求不祈求神都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但是为什么神还需要我们祈求呢？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神又透过我们所面对的这件事情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他，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成为一个更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的人。摩西跟神的对话实在是太美妙，也就是说学习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一个秘诀secret 一个秘诀。神是要让摩西能够懂得神的心意，透过这个事情让摩西学会了将来怎么样对待解释以色列的百姓。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会看见圣经里面的形容词很有意思。你看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谁的百姓？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你带来的百姓，你的百姓，你的百姓。但是后来第十一节，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何向谁的百姓？你的百姓。等一下再推卸责任吗？是不是神说是你的百姓，摩西说不是，是你的百姓啊，不是我的百姓。那究竟这里说什么？就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观点，神要让摩西能够真正明白，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态来对待这一群的以色列的群众。他要摩西学会以神的心来对待整个的以色列的群众。我们慢慢来看下来，究竟摩西这样跟这个的神的对话如何让我们来学习祷告的功课。第一点就跟大家来学的，就是然后在大家 handout 里面有提到哈，我们的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学习的功课是，究竟我们的祷告是为着什么？我们的祷告是为着什么？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祷告十之八九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自己的需要来向神来呼求，盼望神能够把我所需要的东西给我，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可能是为自己，可能是为我的亲友，为教会，为着弟兄姐妹各方面，我们是为了我们人的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神呢，求你给我，给我，给我，解释，解释，解释，解释。但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是，究竟我们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耶稣的祷告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究竟在我们的祷告的起点，究竟我们是为着什么来祷告？是为着我的需要来祷告，还是我们先想到神的需要，还是说想到神自己？在这里摩西一个很好的榜样，神说让我把他们杀掉，然后让你的后裔取代他们，你成为开国的元老。以色列国从你开始，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你开始，我把所有人都灭绝，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何？但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摩西反应说，神啊，你不要这样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神啊，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名会被人家取笑的。你这样做的话，那个埃及人哪里就会笑了。你看，你看，这个的神把你们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带离了我的这个埃及的国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你们杀掉。为了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管理你们。摩西的理由是什么？摩西说，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的名会被亏损的，会被人耻笑的。摩西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摩西看见的神啊，因你做这个事情，你会失去荣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点。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究竟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先想到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祷告常常都好像祷告完了一点的改变都没有？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祷告常常没有把神放在我们首先所关心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以神的荣耀为我们盼望能够看见的一个的结果？还是我们盼望我得到荣耀？你看我摩西多厉害啊！从此我在整个以色列民众里面，没有以色列民众，就是我的后裔的里面，我就是始祖了。摩西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事情，看见是神啊，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失去了荣耀了。你知道吗？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真真正正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们的生命总是那样的富足的一种的生命。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为着神的利益，还是神的荣耀来作为我们追求人生的方向。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一个的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啊 Chariots of Fire，这个的电影啊，我们常常在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有时候会放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说什么？说一个的基督徒被国家拣选成为代表去参加 Olympic 赛跑比赛。他是一个赛跑一个很结束的一个的选手。当他编排他的出赛的日期的时候，刚刚好是星期天，他就对这个的 Olympic 的委员说，我弃权，我不参加这一场的比赛。为什么？因为星期天我要去敬拜神，这个是神的日子，我专敬神，我不能够做别的事情。他放弃他自己绝对可以得到冠军的哪一个的可能性的这个的比赛，他放弃了。他为了什么？因为我尊重神，我把神放在我生命中的首位，放弃了。我们看到这个电影，是不是跟他一起的一个的同伴是一个犹太人， 不管什么情况，目的就是要赢，我赛跑的目的就是要赢。这个 Eric Lindell 他说，我赛跑不是要赢，当然我希望能够赢，但是最终我是要因着我这个赛跑能够荣耀神。他放弃了，放弃这个出比赛的一个的日子，但是神没有因此让他失去得到长的机会，神给他另外一个的比赛，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他能力最强项的一个的赛跑的距离，忘了是400米还是什么，是不是好像是不能够，不是他的最强项的一个的赛跑的距离，但是给他这个机会，他可以出赛，结果呢，他就拿了冠军，破了纪录。他拿了冠军，但是最终谁得的荣耀？神的荣耀，因为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因为他是超越他的能力得到的这个冠军。那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非常能够帮助我们。摩西是这样，这个 Eric Lindell 也是这样，他看重的是什么？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否是让神得着荣耀？我把神放在我这个祷告的首位上，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让神失去了荣耀，我宁愿不要。这个就是摩西的一个的实际的例子。如果因为你把所有人杀掉，我让我得到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的开国的功臣的话，我宁愿不要。他愿意让神得荣耀多于他自己。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人包括谁？包括我们祷告这个人。我们的祷告先要把神放在首位。如果我所面对这个事情是因这个事情让神你得到荣耀，我就愿意接受任何的结果。这个就是一个心态，一个的起点。但是这个确实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难学的功课，就是说没有想到神，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因此我们的祷告常常打了空气。第二个很重要的祷告的要学习的功课，我这里写的第二个是，对神不单只应该有信心，更加需要有信任。你知道信心，你对神的信心，我们基督徒都有。那我想问一问，不晓得你对神有没有这份的信任感？有没有这份信任感？那这个是很重要。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相信，正如刚才那首诗歌所说的，神向我们的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相不相信神是这样一位的神？在这里，摩西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当神说让我把这些的，怎么说呢？这些的印着景象的百姓，把它除灭杀掉吧。然后摩西的反应是什么？神啊，你不能够这样做，除了因为你这样做的话，那些埃及人会取笑你，会羞辱你的名字外，更重要一个事情，神啊，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你，你不是那样一位的神。所以刚才在民数记的14章里面，我们读到18节里面读到，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神的本性，神的属性。当神说让我把所有的以色列民众把他杀掉吧，摩西说你不能够，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属性，这个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是那个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难道整个以色列民众里面都有罪吗？不是的。所以如果你把整个民众除灭的话，你就违反了你的属性了，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表示什么？表示摩西对神是非常的认识，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不合乎神的属性，一定不会发生的。所以摩西就用这样的一个的理由来求神改变他的心意。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个的功课。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当你遇见一些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挺有信心的，是不是？慢慢这个事情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一直拖着，哪里没有改变，没有看见有任何改变的时候，你开始心里面就失去对神的那份的信任，你开始就埋怨，为什么神呢？你为把这个事情让我去面对。我们开始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认识产生那个疑问。有时候我们知道吗？我常常有这个感觉哈，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神呢？我常常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就是说基督徒看神像什么？像我们怎么样去看警察差不多。那我不是说神是警察，但是我说人对警察的哪种的态度，就像我们对神的态度有点相像。是什么呢？什么态度呢？警察，当我们还是挺好的时候，希望不要遇见警察。你看见警察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感觉不舒服的。你觉得为什么你一天到晚盯着我？我们家你知道我们家1500那里，斜坡上去哈，我们家门口常常有个警察在哪里，因为哪里一上斜坡，大家都踩油冲上去啊，一定超速的，哪里是25 mile 的 you know 的速度，但是上去很多时候都超速的，那所以警察常常蹲在哪里呢？来抓那个开快车的哈，连我的老婆都被抓2次了哈。我们有时候觉得警察干嘛你常常盯着我，我们对神也常常觉得神为什么你常常盯着我，我们希望神，希望警察什么时候出现，人家来对我们有不利的时候，警察你就要出现，当我没事的时候，请你走开，不要在我身边出现，因为让我不舒服，你知道吗？多数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对警察的那种心态，也是我们对神的心态。我们常常觉得神你就是要来保护我的，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出现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的，当我问题搞定之后请你离开好不好，不要在那里一天到晚盯着我，我太不舒服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警办我们把神的观念常常用一种就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的哪一种的观念来看待神。所以一旦我们遇见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想神为什么你这样整我呢？我们有没有相信神，神是蛮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不是要降灾祸，乃是要赐福的神。当我们在那个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能否信任神的慈爱是不变的？如果你经过被人不信任的时候，你会很难过，是不是？我的老婆常常说，你不信任我的时候，她让她很伤心；我误会她的时候，她会很伤心。我们每个人都会。当你明明是为他好的时候，但是他却误解你的动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神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难做，你知道神真的很难做，神这个真的不好做，常常被人来误解，明明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却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责备埋怨神，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摩西的祷告是什么？摩西的祷告是因为他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他知道他的属性，他不会做哪个事情，所以发生这个事情必定不会是神会做的这样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神要让我们来想一想，你为那个事情祷告的时候，究竟你想到什么？神会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他担任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神，我们让神很伤心。他明明为了我们的好处，禁止我们有一些事情，不让我们顺利，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往后日子里面真正能够得到好的东西。但是我们却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就是神对摩西的对话的里面，他要摩西来学习的一个功课。他说，让我把他们杀掉吧。摩西一想，神，你不能够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这是违背了你的本意，你的属性，你不能够这样做。同时这个话就让摩西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提醒。你知道摩西是一个非常暴躁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读他的生平你都知道，年轻的时候他为了他的同胞啊，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后来他也带领几个群众的时候，那些群众哇，三番四次要拿石头来打他。但是圣经对摩西的形容是什么？他是世上最谦卑温柔的人。你想为什么摩西会这样？因为摩西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体会神的心情，他以神的心情来看待这些的群众。所以神说，这是你的百姓，神把这些百姓交给摩西，摩西要带着神的心来对待这些的群众。如果摩西不明白神，他不可能带领这些一三番四次要杀他的这些的百姓。但是他做了，他体会神的心，他也以这个心来对待这些百姓，不轻易的发怒，有慈悲，有慈爱。让我们来看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摩西的祷告是神所应允的祷告。当他向摩西讲完之后，摩西向神讲完之后，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那当然，圣经所说用后悔这个字，不是人犯错之后悔改的那个后悔的一个字，不是，只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回心转意，因为难过而回心转意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不是耶和华做错事情现在后悔了改过来，不是，那是听了摩西的所讲的话，他回心转意，为那些的而难过，来回心转意的一个的表达。他讲什么呢？摩西讲什么呢？摩西说，出埃及记的32章里面说，13节说，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并且我所应许的全地必赐给你的后裔。摩西向神说，这个是你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你的 promise。所以你不能够杀他们，为什么？因为你的应许是不能够违背的，不能够落空的。除了他的属性之外，神自己答应过的事情必定要成就的，他不能够出于反意的。所以摩西就对神说，你必须呢，你不能够做这个事情，因为你已经答应了这个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的应许之地。所以摩西是抓住神的应许来向神呼求。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你要向神祷告呼求你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先要问，究竟我所祷告的是否神的应许里面所给的。我这里写了一个的思考的问题，很多的有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呢，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接受，你就可以得到的了。 向救恩，救恩你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你相信神已经把这个救赎的恩典赐了给你，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得着这个救恩，你要只要你相信接受你就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同时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有很多，这个应许里面有前面一段啊，我这里写着啊，例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忧虑一天就当够了，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神教导他们祷告的时候所讲的一个的应许。但是当我们读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不是答应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吗？但是明天我需要的东西我还是需要，那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神这个应许的里面它还是有一个前提，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神的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之先，所有这些的需要神都会供应给你。所以你会发现你们读很多这些的宣教士的见证啊，戴德森的见证，这些宣教士的见证，你读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哇，神真的是丰富的供应。他们没有带多少的钱，没有带一分钱就去中国了，但是在那里几十年的宣教的工作，神只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一无所缺。有没有困难？有困难，但是神没有放弃，没有离弃他的应许。但是前提是我们是基于什么我们向神求这个。最近我灵修的时候哈，几个星期前我一直在思想其中一段的圣经哈，给我有挺多的思考哈，跟大家来分享，是在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哈，这段圣经我已经看了很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的这段的圣经哈，第六章哈，从27节开始是论爱仇敌啊，论爱仇敌啊，可能这段圣经有很多人都读过了哈。哎呀，你要为你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敌人哈，必害你的为他祷告哈。这一段的圣经，其中我思考的是35节、36节，然后38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善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读了这段圣经， 我一直思考这段圣经，我能吗？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生豆，连摇大案的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带了一个的应许，是不是？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有一个应许，神会很丰丰富富的给你，但是你必须要先给人，要借给哪些？不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很难，是不是？非常难。但是有神有应许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是做了没有回应哦，你是有回应的哦。不是从那个人，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不是哪个人给你，神给你的，你信不信得过？你知道吗？我们在这边十几年，哎呀，我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挣扎，你知道吗？ 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哈，哎呀，最近这一两年很少了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好会出去飞机场接一些新来的同学哈。一接的时候，可能一个学期下来接了十几二十个哈。那有时候我们开着教会的车，一车走十二个人就把他接回来哈。接回来以后啊，安顿他们，然后有时候还在我们家住，然后找到房子之后，然后才搬出去哈。我们常常都做这个事情。当你一直每一年都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你做完这个时候有没有回报的？要借给人，不要指望偿还，不要指望偿还哦。有时候我们心也会有一点灰心，因为有时候我真的经过好几次，哎呀，新来同学把他借回来了哈，安顿好了，开学之后了，住在我们家一段时间，开学之后，分分都顺利了，有时候远远见到他，他竟然见到我转身走了，怕我叫他去教会，哎呀，有时候心里面真的很疼。还做不做？还做不做？有时候心里面真的有一种的挣扎，你知道吗？真的有挣扎。我还是人，我们还是人啊，还是有挣扎。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应许真的从来没有落空。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可能我们照顾 take care 这些同学们，我们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回应回报，没有所谓。为什么？因为神其实透过别的东西，别的人给了我们非常非常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在这边十几年，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接多少人回来住多久，我们都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吃不下饭去着。我们发的那些出去的，我们都不需要他们还，但是自然有神还给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的。你不要以为你给出去的你就亏了，不会的。你给出去的可能那个人没有直接还给你，但是神是哪一个纪念的神，神是哪一个慈爱的神，神是哪一个守约的神，他给你的远超过人能够给你的什么。弟兄姐妹，当你祷告的时候，这里说为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要善待他们，这句话不是虚话。当你心目中真的有一个人，你真的非常不满意他，你见到他你心里面就火起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最好对付他的方法，那不是把他杀掉哈。最好的方法就是为他祷告，去爱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发觉他不再让你心里面那个火起来了。神是真的信实的，他能够让你的心，你对他的仇恨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掉了。圣经说你为逼害你的祝福，真的是这样。如果他能够接受你为他的祝福，他能够成为属神的人，他蒙福。如果他不能够，你也没有亏损。神会把你向你为他求的福加在你的身上。你信任得过神吗？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信不信任得过神？当你行这些圣经的要求的时候，你信得过神吗？我不是说你相不相信神，你一定相信你是基督徒，但是相信之外，你信任他真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样的一位吗？如果是的话，请你就照做，我告诉你一点都不会亏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慈爱到永远永不改变。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太想太多自己的需要， 你想一想这个事情，我发生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让神得着荣耀？如果因为我受的亏损让神得到荣耀， so be it， 就这样吧。摩西就是这样，他不计较， it's ok。 如果神得着荣耀，难道他忘了你，他不给你荣耀吗？ Eric Lindell 就是一个例子，他放弃他拿的冠军，但是神没有让他亏的，他把另外一个冠军给他。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相信你愿意为神放弃而让神得着荣耀的话，神会把更丰富的赐给你。试试他，试试他。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样祷告，多数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想到我需要什么，我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主你要什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得着荣耀。主耶稣，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帮助我们真的不是来背这个的祷告文，乃是让我们行出这个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成为我们的首位，以你的荣耀为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也帮助我们，当我们向主你支取你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让我们放胆的来信任你的应许永不落空，你必定按你所答应的丰丰富富的倒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倚靠你，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